就在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中国海军总署在7月中签署协议，允许当地鲜食榴莲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越南官媒越通社8月31号报道，中方近半个月内已经完成对越南榴莲主要种植区德洛省38个榴莲种植区以及6个包装单位的检查工作，其中有25座园区已经达到环境标准，获得中国海军总署好评。报道亦都指出，越南新鲜榴莲已经成为了继泰国之后获得中国官方市场准入的第二个国家，可望改善当地数十万农民的收入。中国除了近期准入越南新鲜榴莲之外，亦都有意和柬埔寨以及菲律宾扩大榴莲贸易。综合柬国媒体高棉时报以及的报道，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在8月中对中国农业农村部表示，希望能够加速对柬国的胡椒、燕窝以及榴莲的卫生检疫协商，亦都已经同中国启动冷冻榴莲试验计划。柬埔寨首批大约50吨的冷冻榴莲已经送往中国。南华早报则是在7月报道，中国同菲律宾已经就进口榴莲展开谈判。此外，中国外长王毅亦都在7月中出访马来西亚的时候，称赞有榴莲界爱马仕美名的猫山王的蛋糕好吃。随着猫山王榴莲在中国的人气水涨船高，日经新闻报道，大马政府正在透过大规模的企业投资，积极建设榴莲种植园。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2011年的进口大约82万1600公吨的新鲜榴莲，产值估计达到42亿美元，与去年同比成长幅度高达 82.4%。 两项数字都为进口水果当中的首位，其中绝大部分的进口榴莲来自泰国。外界预计中国今年新鲜榴莲进口量将会更为火爆，不单止榴莲进口额是激增。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中国在2022年前7个月和包含东盟在内的14个成员国进出口值年增长达到 7.5%， 显示这个全球最大的经贸协定在今年元旦正式启动之后，政策红利已经浮现。虽然在这个 RCEP 之前，中国和东盟早已经是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经济往来相当密切，不过谈到中国选在这个时候对东南亚推动榴莲外交的原因，位于东台湾宜兰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茂认为，北京着眼的是年底将会在东南亚举办的一系列国际峰会，希望藉榴莲增强双边的关系，提升自身在峰会当中的话语权。因此他认为榴莲外交的政治意涵是浓厚。
11月柬埔寨的东协系列峰会，然后到泰国的 APEC， 印尼的 G20， 所以我就是说他是不是中国大陆也是希望可以在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柬埔寨的东协系列的峰会，然后到泰国的亚太经合组织、印尼的20国集团，所以是不是中国大陆也都是希望在11月东南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前去掌握主导话语权，和去拉近和东协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是觉得榴莲外交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绝对有他的政治含义。陈尚茂进一步分析，美国在今年5月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很明显就是要与中国为主导的 RCEP 抗衡，增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不过目前印太经济框架在东盟已经是吸引到包含是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7国加入，因此中国亦不得不在这个时候推出榴莲外交，巩固北京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
美国现在开始希望可以对于经济方面开始去强化，所以推出了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陈尚茂表示，美国现时开始希望可以对东盟经济方面去强化，所以推出印太经济架构，对于中国来讲当然就必须要想办法去回应。所以你看一看中国大陆从一开始的一带一路，后来的疫苗外交，现时又出现所谓的榴莲外交，如果我们将榴莲外交放在美中，在东南亚去竞逐有关经济利益的这一点上面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纳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亦都同陈尚茂嘅观点一致，佢对美国之音就系咁啊。
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较量，毫无疑问，它是就是中国。
李明刚表示，中美在东南亚这种地缘政治较量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就是决定怎样跟东南亚打交道的最重要的因素。流年贸易这种中国东盟双边进行经济关系的合作，很显然就是中国在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对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来讲，他们看中的就是出口市场、外来投资还有发展基础设施这几个方面。美国现时是比较难有大作为，中国是持续在这几个领域不断加强政策力度以及是投入更多的资源。中国近期可望大举增进同东盟的流年贸易，令到当地业者一则而喜一则而忧。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流年贸易商销售的经理阮金莲就表示，虽然相关的检疫作业预计要到年底才会完成，也就是从越南正式出口鲜榴莲至中国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近期已经接获不少的中国客户致电洽询，让到他们对公司未来的前景好有期待。
我们觉得可以更多的给农民工作带来工资啊，我们公司
阮金莲对美国
之音
话，他是觉得中国从越南进口新鲜榴莲可以给予更多的农民工作带来更高的工资，我们公司觉得开心，觉得这样是好事。不过阮金莲亦都坦诚，他亦都很担心先前水果遭到中国阻止进口的情况再次发生。在去年，中国数个省市陆续宣布在越南进口的火龙果包装上面检测出新冠病毒，紧接着在12月下旬关闭同越南边境。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当时超过100万吨的越南火龙果、芒果以及菠萝蜜业者受到限制措施的冲击，部分农民损失惨重。位于泰国尖竹民府的泰国榴莲协会市场总监柏蒂亦都同阮金莲有同样的担忧。柏蒂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他们 90% 的榴莲产品都送往当地，所以我们是非常担心就好像去年11月和12月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试图要求泰国政府和中国协商，让运送榴莲变得容易一点，但是受到中国清零政策的影响，这个极度困难。柏蒂指的是去年底中国因为严格防疫规定，将从泰国进口的包含榴莲等水果挡在边境，无法送入中国的市场，导致水果腐烂。中国不单止清零政策可能冲击外国商品的进口量，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冲突亦都恐怕是阻碍了国际贸易。去年3月，中国突然以台湾菠萝有壳的害虫为理由禁止输入，但是台北认为北京的意图以经济胁迫达成政治目的。2020年澳大利亚和中国因为新冠肺炎起因的调查新疆人权事件出现了是拗叫，中国随后针对澳大利亚的牛肉、葡萄酒等商品制高是关税或者是出口禁令。不过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刚认为，即使是北京先前疑似因为政治冲突对其他国家采取贸易协定，但是依目前中国越加看重和东盟关系的态势来看，类似的惩罚性措施不太可能发生用在东盟身上。
中国是非常重视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所以你很难想发生一件什么小的事情，那么中国它就会。
李明刚表示，中国非常重视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所以你很难想象发生一个小事，中国就会在贸易方面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其次就是中国其实很重视东南亚民众怎样看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农产品贸易实际上涉及到众多的农民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基层的民众，所以中国要在经济方面对东南亚有任何的施压的话，它亦都不大可能选择这些普通民众。即使是中国同跟东南亚个别国家关系非常之恶化，不得不动用这些贸易经济方面的制裁行动，这样它可能是用其他的手段，比如说是官方的贷款、援助的项目等等，而不是说就拿某一个领域的产品来进行施压。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孟亦都提出了同李明光相似的观点，他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说，中国对东盟制出经济胁迫的风险可能是很少，因为除了新加坡以外，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极其罕见直接批评或者是对抗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则是认为，即使是中国因为政治原因对东盟部分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从过往经济来看，实际效益恐怕不大。
这些农产品它其实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市场去，所以它算是要 一段调整时间。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农产品它其实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市场去，它算是一段调整的时间，所以在短期内可能会承受一定的代价，不过在长期找到其他市场的时候，其实这种的经济制裁造成的压力会减缓。中国当时对台湾的凤梨亦都是菠萝作出的制裁，后来台湾凤梨亦都往其他的市场去销售，还有遭中国征关税的澳洲葡萄酒，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冲击，但后来亦都找到其他的市场，这个其实亦都表示经济制裁这种的政策手法指标性是多于它的实际用途，作用其实是相当之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